弟兄姐妹们好。在我们开始这个信息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召集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一起在你的里面奔跑那天路。你今天还是在这北区华人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也求主你赐给我们聆听的耳朵，赐给我们能传讲信息的口，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受一定的感动，领受从你自己而来的信息。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实际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刚才在宣召的时候已经读过了。我们现在读的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时刻为不敬虔之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我们读到这里。我读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是中国大陆刚刚开放的时候，也是等于是中国的体育开始有一点起色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的口号经常就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女排。那时候呢，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就一举击败美国、日本的强敌，一举就拿到冠军。哇，那时候如果你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体会那种全民振奋的事情，因为那个年代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让人兴奋的事情。那么体育奥运参加奥运会，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都很振奋的事情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没有电视，然后我们就全家人就吃饱饭就走路10分钟到一个朋友家里面去看电视。那个时代呢只要你的家里有电视，基本上你的家都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因为他的客厅就被大家挤得水泄不通。那当中国女排拿下最后一分的时候呢，电视机里面的那个女排队员他们就抱成一团，哭成一团。电视机外面呢，大家也都很感动，那个感觉好像全国人民个个都拿到金牌一样。然而，在4年后的那个汉城奥运会上，当他们最后落败的那个时候，那个感觉好像是全国人民个个都落败一样。所以那种你就看到说体育明星在大家心中的那个英雄形象其实没有办法持久。还有一个人就是聂卫平，他是中国的围棋国手，也是在差不多80年代末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围棋刚刚起步，但是呢比起日本就有很大的差距，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中日围棋擂台赛。然后呢那个擂台赛上中国棋手就一败再败，一败涂地，这样子已经快要到基本上快撑不住了。那个时候呢就聂卫平就刮起了一阵所谓的聂旋风，他在擂台上取得了11连胜好的成绩。那个时候我刚刚在学棋，所以聂卫平对我来说就好像神一样。而且在我心目中我觉得他是不会不可战胜，他不会失败不可战胜。所以呢当第12局的时候他失败了，他输给了一个日本的棋手。当时他失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孩子的那种理想主义的，那小孩子的我的心就好像一个玻璃
掉在地上破碎了一样，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所以呢，而且接下来接连着很多的世界赛事，它也是时好时坏。所以呢，我再也不会把我的心寄托在放在他的身上。事实上，人心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被包起来，不再轻易的把希望寄托出去。所以你看到人越长越了，年龄越来越大，你的心壁就越来越厚，你就不会把你的心轻易的给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快乐之所以是快乐，常常跟它的短暂有关系。因为几乎没有例外的，这些快乐、这些欢喜快乐，最终都是会烟消云散，都会离我们去。所以有人继续说，如果你要抓住快乐，你就要承认一个事实，这个世界在离我们而去，花在凋谢，树叶会枯萎，我们所爱的人终将会失去。也就是说，快乐不会持久，令你快乐的东西终将会失去，终将会让你失望。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点。我今天要讲四点。第一点呢，不能夺去的快乐。我们刚才读罗马书第五章，我们读到说，我们进入到这个恩典当中，我们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我们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曾经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他对人生快乐这么一些定义，他就说，人生的快乐与否呢，取决于一些基本需求能不能够被满足，比如说食物啊，比如说居所啊，比如说健康啊、安全啊，还有足够的睡眠，还有就是你和人与人之间那种有意义的关系，好好对待你自己，好好对待他人，还有呢就是你有一份很称心的工作，很喜欢的工作。也就是说，在这种观点里面，欢喜快乐取决于我们的环境是不是很合拍。如果事情都很顺利，环境都对我很有利，那么我就有快乐。是问题来，如果照这个标准，世界上大多都是人，难道他们没有快乐吗？因为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在非洲的孩子，非洲的人，他们连干净的水都没有，他们那孩子们，他们连鞋都没有，他们连一个合适的衣服穿都没有。难道所有这些人，他们就没有快乐的权利吗？但是我觉得说，其实，在那些环境当中的人，有的人其实他们比我们在北美生活在这个富裕的国度，其实他们比我们快乐很多。所以快乐是不是取决于环境呢？感谢主，基督徒的快乐是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所以第三节说，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对患难感到喜乐，说哦主啊，谢谢你让我进入到这个患难当中，哦哇好美。No，这是被虐待狂 ，right？ 但是怎么有可能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呢？在同一章第十一节，给了我们一些线索。第十一节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借着主耶稣以神为乐。”这个以神为乐和第二节第三节里面讲到的那个欢欢喜喜和以神为乐，其实都是同一个字，而且呢，这同一个字里面都有夸口夸耀的意思。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喜乐是因为我们有一位神值得我们夸口夸耀。神就是神，神是不会改变的，神是不会被环境所左右的 ，right？所以如果我们所夸耀的不是我们所卖的股票，我们所夸耀的不是我们的公司的某一个项目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就，我们所夸耀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在比赛里面取得了好成绩，甚至我们夸耀的不是我们的小组哇，有一年内能够不断有新人来 到了一年内能够分职，职成为两个小组，这样的地步。我们所夸耀的，如果不是这些，因为这些都是环境或者情况，如果我们所夸耀的是神，不是这些情况，那么这个喜乐就是不能够被夺去的喜乐。门，这个世界的快乐会随着情况的变化烟消云散。我之所以快乐，是因为好的环境；我之所以快乐，是因为好的景况。但是基督徒的喜乐，不但在景况变糟的时候能够维持，而且是会增长。但是我讲到这里，可能就有人要质问：说我也是基督徒啊，为什么没有经历到这个快乐？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挣扎。我举个例子来讲，我有四个儿子，我有四个儿子，他们都会。这个最小的 baby 在后面，他还不会讲话。但是前面那三个呢，他们都会来问我。他说：“爸爸，我可以吃糖。”那每一次他们来问我的时候，我就会尽量的想一个正当的理由去阻止他们吃糖，尽量让他们少吃糖。那么最正当的一个理由，最名正言顺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哦，不行，待会要吃饭，吃饭前不可以吃糖。”为什么吃饭前不可以吃糖呢？因为糖果里面的糖分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个错觉，让你不会觉得饿。所以呢，你面对营养可口的饭菜，你反而就胃口不开，食欲不振，而身体所需要的那些蛋白质、那些纤维素、那些维他命，却没有办法及时的被吸收，就是。因为你吃糖果掩盖了身体的那个真实的情况，掩盖了身体里面真实的需要，欺骗了我。成功、名声、权力、色情，甚至是身体健康，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属灵上的糖分、糖果，让我们成为都可以成为我们快乐的景况。有很多基督徒一直都甘愿当一个属灵的 baby， 或者是属灵的幼儿。虽然他也说：“哦，我相信主啊，哦，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将来会去天堂。”可是他在他的每天的生活里头，他真正欢喜快乐的来源却是他的情况，却是他的环境。对于这些基督徒来说，神要拿掉他的舒适圈；对于他们来说，神要拿掉他引以为荣的。所以你就会，也就是说，在好景不长的时候，当这些景况不再对你有利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把你吸引为神的那里。在这种情形下，你就会开始培养出一种更强的喜乐。在这种喜乐呢，是环境所不能左右，环境所不能夺取。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不为患难的老练。第三节后半节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里有两个词我们必须要思想，一个是忍耐，一个是老练。关于忍耐呢，我们刚才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那里面说了耶稣呢是什么？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里面的忍受，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里面患难生忍耐的忍耐的动词形式。这个忍耐忍受，它有不动摇不让步的意思。它一方面有不动摇不让步的意思，是另外一方面呢，它有甘心顺服的意思。所以耶稣他一方面面对苦难他不动摇不让步，一方面呢他面对神的旨意，他为了那个摆在面前的更美好的目标，他甘心顺服。这就是耶稣的忍耐。同样的，他要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在患难当中，在大的困难当中，在挫折当中，我们人的本能是会退缩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会坚持做的事情，那些有益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停止了。我们会停止祷告，我们会停止读经，我们会停止敬拜，我们会停止帮助别人。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是经常发生的。也就是说，基督徒是也未能够免疫。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完全体察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受试探。 但是在他在苦难面前，他不动摇，而甘心顺服，忍受了那个无限的苦难。所以如今作为跟从他脚中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拦阻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不能够慌，我们不能够丧志，我们要做我们素常在做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坚持读经，我们要坚持向神祷告，我们要坚持敬拜，每天来敬拜他，我们要坚持帮助别人，我们要坚持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们要坚持建立神的教会，服侍神，服侍人。第二个词，老练。老练这个词呢，意味着被练尽，经得起考验的意思，就让我们想起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说的，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所经历的试炼和患难就是那个熔炉。你想一下，把金矿放到熔炉里面，那原来那个紧密不可分的一个金矿和杂质，原来在常温下是不可紧密不可分的，不可分割的，但是在熔炉的高温提炼下就被分离出来，杂质呢最终会变成炉渣，会被扔掉，只有金子可以保留。如果你看你的内心，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你会发现你的内心里面有很多你在乎的东西。什么东西呢？这些比如说你的相貌、你的知名度、你的权利、你的孩子，这些东西是你的希望，是你在乎的东西。而一旦你在试炼的熔炉里面，熔炉总是会追着你在乎的这些东西，它总是会追着你的希望不放。这些东西在熔炉面前都是非常的脆弱。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到四节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的里面，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你的相貌、你的人缘、你的知名度、你的权利，这些你在乎的东西在熔炉里面暴露无遗，他们不是隐藏的，他们是会被摧毁。而最终你会发现说，只有一个东西得以被保留，那就是你对神的爱，神对你的爱。这个是你对最最重要的希望，这个是不会落空的盼望。我们待会下一个会讲。炉渣也是分等次的 ，right？ 炉渣好的炉渣，你还可以继续用来提炼别的金属；差一点劣质的炉渣，那就只能是倒在那个混凝土里面，跟混凝土搅在一起用来铺路。这些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它们都有它的好处，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享用它们，神允许我们在生命当中享受这些东西。可是别忘了，再怎么样它也只是炉渣，它不应该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所在。所以老练的生命就是在炉渣里面充分练过的生命。相反，如果我们的生命里头稍稍碰到一点挫折，碰到一点困难，碰到一点不顺心，就停止寻求神，就停止敬拜神，就停止服侍神，帮助他人，服侍他的教会的话，那我们就只是还是一块粗糙的矿石。这是我们的第二点，不畏患难的老练。第三点，不至于落空的盼望。第四节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盼望，并不是指我们的心愿，不是但愿如此，不是说哦但愿如此吧，不是不确定。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盼望，其实是一种塑造生命的一种确信。虽然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你坚信事情一定会成就。你就看到说，这里面有一个已经成就的和尚未成就的这么样的两个层次。 在英文里面叫做 already not yet， 这个在英文里面比较容易让我们理解。当其他的景况都背叛我们，都不如人意的时候，我们盼望神的荣耀显现的那一天，我们所盼望的，我们这个盼望就是尚未实现，尚未成就。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说一定会好，一定会好转，我们一定会走出这个景况，我们明天一定会更好。可是仅仅是这样子吧，我们仅仅是这样子不确定的盼望。No， 第五节这里说到盼望不至于落空，为什么会不落空？因为他说神已经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要注意这个浇灌，这个浇灌表明说神爱我们吗？我们已经知道神爱我们了， right？ 浇灌要强调的是一种经历，跟你的旁边说，浇灌是一种经历。
经历是一种浇灌。
浇灌是一种经历，这是在说我们将来要享受的那个盛宴，我们现在已经尝到了一些滋味。我们将来要得到的那个荣耀，我们现在通过门缝已经看到了一点点的光亮。所以这是我们的喜乐和盼望的真实写照。有时候试炼来，我们心里面的灵，我们不能够经受得住。那恰恰这个时候，圣灵就会带出及时的见证，圣灵就会安慰我们说，我是你的拯救。我们的心马上就得到安慰，我们的伤痛马上就得到医治，我们心里面的忧虑就马上可以交托，我们的心就马上有一种被那种说不出的大喜乐所充满。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姐妹的经历，当他的心里为一件事情很煎熬的时候，忽然会有另外一位弟兄姐妹来跟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我可以跟你一块祷告。”他说：“好，一起祷告。”然后在祷告里面，他那个知识的言语，他那个智慧的言语，就不但命中了这个祷告者被祷告者的情况，而且他们向神的祈求，向神所求告的，就正好安慰了、提升了这位被祷告者的心。这是来自圣灵的工作。还有，有的时候有的人在敬拜当中，比如说在唱歌，你唱到“哇，神啊，你的爱拥抱我”的时候，就好像有一股暖流、一股电流，通遍了全身一样。还有的时候，你自己在独处灵修的时候，你会因为一个事情没有办法放下，你心里面一直很煎熬。那这时候呢，会有一个什么？如果有一个声音在跟你讲话，恰恰回答了你心里面的难题和煎熬，所有这些都让你不再怀疑神对你的爱。而且你知道圣灵，你知道神的灵，他有办法让你认出他，有办法让你知道说这是你的主。就好像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当耶稣被埋葬后第三天的时候呢，他玛利亚去到那个坟墓那里，哎，发现坟墓空了。然后呢，接着就有一个主的使者，有天使来跟他讲话。可是接着又耶稣来跟他讲话，他有没有认出耶稣？他一开始有没有认出耶稣？他没有认出耶稣来。可是当耶稣叫了他的名字，说玛利亚，哦，他马上就回应过来，突然醒悟过来，哦，我的主，他马上就那种。我是主的，我的主还在，我的盼望还在，我的盼望没有落空，那样子的感觉马上就充满他的心里面。神的灵有办法让你知道这是他，所以他就不再怀疑耶稣是他生命的主，他不再怀疑耶稣爱他爱到底，他不再怀疑说耶稣没有撇下他，一直跟他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经历。所有这些经历，对本那个那些经历当中的本来说，都是真真实实的。而这些经验也恰恰是他们生命最需要的时候，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彰显和印证，直到他们不再怀疑神的爱。这些经验呢，这些使到他们喜乐和盼望得到提升的这些经验，就是那些。就是好，就是尚未成就的事情， 却已经成就了一些东西。 Already or not yet， 就是让他们尝到了天恩的滋味。但是这些经验呢，也不是约定俗成的，这些经验也不会成为惯常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说经验都会有高有低，有高低起伏的时候，不是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清清楚楚的经历有这样子的经历的。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经验，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经历，你也要跟你所知道的知识神的话相吻合。我已经知道我的得救是出于恩，是因着信，我知道神的荣耀还在前面，是我最终神的荣耀是我最终的目标。所以呢，我既是一个客观的个体，我也是一个主观的个体。我不但是有我的头脑，我也有我的心。所以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也可以这么说，神透过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些东西来告诉我们，那个好的无比的风景还在后头，那个真正的荣耀的终点还在后头。所以告诉我们不要驻足不前。前两天我们全家去 St. Antonio， 然后因为还带着四个小孩子，所以其实我们也去不了太多地方。然后我们最后一天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想要回来，我们想要带孩子去一下那边的秋日旅行。但是在之前呢，我们想说先 stop by 一个 Japanese tea garden， 就是说我也没有太大的期待，就是说反正 stop by 一下，然后看看一下。结果没想到我们在那里呢整整待了三个半小时。我记得我们停车了以后，我们看到那个房子，那个石头砌起来的房子，然后我太太领导就说你将来老了以后住在这种房子里了啊。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在这后边哇还天外有天。走到上面去呢，哇，突然豁然开朗了。然后那个有瀑布，有池塘，里面有很大很肥硕的鱼，然后小桥流水，哇，这那个美景就。然后我妈甚至还走了一条路，一直走到上面去，从上面来看往下看。你想说，哇，如果我们看到那些东西。如果后面还有别有洞天，然后你再让你走进去那里，哇，你简直就惊呆了，对不对？好的无比的风景还在后头。还有这么一个，还有这么一个例子，就说，好像我们去国家公园里面玩，我们去国家公园 hiking， 你知道美国的国家公园都很大。所以呢，有时候你会走到很山、很深、很深的山谷里面、树林里面去。有时候呢，你很可能会迷路。你迷路的时候，你会心里会很慌。然后呢，你如果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路标，如果你是第一个发现路标的人，哇，你就很高兴，说：“哎，看这里有个路标，这里有指方向了。”你就终于找到那个方向。然后你继续走在那个小路上。你走在那个小路上，你每隔一段路程，你就会看到那个路标或者是里程碑。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停下来，再仔细去研究那个路标了。你只会对驾驶这个路标的人心存感激。这些路标、这些里程碑给了你安全感，让你一直鼓励着你一直走下去。但是我们不应该停留在那里，哪怕是这个路标是用金子做成的。然后那个字是用钻石镶嵌，我们都不应该在那里停留，因为我们的终点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食物、名声、成就、金钱，甚至友情、爱情，所有这些都是会带给我们快乐，会带给我们希望，会带给我们安慰，都很好。可是他们只是路标，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有很多的喜好，很多让我们享受的东西。如果你喜欢看电影，你可以去，你们夫妻两个人可以每个礼拜都去看电影，对不对？ 如果你喜欢 Japanese Tea Garden 日本茶园，那你就在自己家里后院可以你去花时间去做一个很漂亮的你要做的怎么漂亮就多漂亮。如果你喜欢打羽毛球，你可以去西区教会礼拜二晚上来找我，我可以给你流一身臭汗，你们可以疯狂一下。就这些，所有这些都是你生命当中啊可以享受的东西，都很好。但是呢，他们只是路标，他们只是里程碑，他们你不能够把他们错当做终点。他们所指向的上帝之城，在终点那里，那里才是荣耀的所在，那里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经历，来亲身体会那个不会落空的盼望。第四点，坚持不懈的心智。我讲了不能夺去的喜乐，不畏患难的老练，不致落空的盼望。归根到底，他们都跟坚持不懈的心智有关。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刚才有读的第一节说，所以既然我们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样重担和紧紧缠累的罪，以坚忍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我们的人生就好像赛跑或者赛车，我们在到达终点我们的神那里之前，我们不能停下来，再大的困难也不能够让我们停下来，再美的风景也不能够让我们驻足。因为我们刚才讲耶路撒冷上帝之城，天上的耶路撒冷在终点那里，神的荣耀在终点那里。基督徒的喜乐啊，忍耐老练盼望，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就好比那个赛车的引擎的各个组成部分，组成了这个引擎，这是一个很棒的引擎。然后呢，有了引擎我们还需要燃料，对不对？我们还需要动力，我们的燃料我们的动力来源在哪里呢？答案就是圣灵。因为罗马书我们刚才第五章讲到那个圣灵不断的浇灌，你知道这个浇灌不仅仅是在我们得救的时候那个浇灌的经历而已，圣灵的浇灌是指我们生命当中神不断的浇灌，神的灵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浇灌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如今已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圣灵的浇灌，浇灌什么呢？圣灵就是把这些，把耶稣为我们忍受苦难这样子的事实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时刻为不敬虔之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忍受这样子的苦难？那是因为他摆在他面前的喜乐。那么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摆在他面前的喜乐究竟是什么？你们想到摆在他面前的喜乐究竟是什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是神的荣耀，来，我们刚才讲了。可是耶稣他早就拥有神的荣耀了，来。你可能会说他盼望回到天上，去享受那父在父怀里独生子的那种亲密。可是别忘了，他就是因为这个盼望，他才离开天上的荣耀，他才离开那个父子圣灵那种亲密完美彼此享受的那个完美的境界来到世上。所以摆在耶稣面前的喜乐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在寻求什么东西是天上所没有，以至于他甘愿受苦？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成果，并心满意足。是什么值得神儿子付上无限苦难的代价？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十一节这里说到，他说我的义仆是许多人得称为义。神的义仆就是耶稣基督， 们一开始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说，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你看，你联系起来了没有？耶稣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得称为义，耶稣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得以回归到神的那里。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就是神的喜乐，阿们，你们就是神的喜乐，就是你们就是摆在耶稣面前的喜乐，你就是他在之前他在天上还没拥有的，直到他愿意离开天上的荣耀来走过那个苦难的烈火熔炉，这就是摆在耶稣面前的喜乐。我想要请我们的敬拜团回到台上来。弟兄姐妹，耶稣在他的患难当中寻找我们，而现在耶稣说，在你的患难当中你要寻找他，你要寻找，耶稣说你要寻找我。我们都知道在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患难，也许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姐妹 就正在患难当中，正在经历患难，我们要寻找耶稣，因为他给了我们这样子的应许，因为你要跟他一样要得着那摆在面前的喜乐。也许对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说，你可能会觉得说你的生命当中好像很平静，你没有什么患难，但是你是不是渴望一种跟神更亲密的关系，那种经历？你会觉得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平淡无奇，你觉得你的生命基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让你能够前进的动力，让神成为你的动力。神子替你的罪受死，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宝贵大功，求圣灵不断的浇灌，把这样子的事实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你能够切切的来寻求他，以至于你能够来紧紧的抓住他，以至于你能够在人际关系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以至于能够在你在服事当中碰到挫折的时候，你不会退缩，以至于你能够将全身心灵都交托给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就的耶稣基督，一起来摆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好不好？我们请弟兄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